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里罗马书第八课，徐老师要讲因信称义的见证。信心称义，不是行为称义，因为信心称义而得到的福气是好的无比的。来，让我们预备心，听老师谈亚伯拉罕、大卫的见证。
空中神学院各位同学、各位主内的同工、同道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又能让我们在空中相遇，我们一同来查考思想罗马书。今天要查考的是罗马书的第四章全章，也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25节。记得我们曾经从第一章查到第三章，主要的信息呢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查考过福音的意思、神的存在、外邦人的罪、犹太人的罪、普世人的罪，而罪的工价呢，乃是死。任何人都不能够逃避神对罪的审判。但是神也是爱，因为神就是爱，他为我们也准备了救恩。人，你只要相信，你就可以被称为义人。因信称义是罗马书第三章的主要信息。照的顺序来说呢，应该是继续的讲因信称义的好处了，或者是因信称义的福气了，这样才对。但是保罗呀，忽然插入了第四章，保罗引用犹太人最钦佩的两位历史上的人物，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历史里边，这两个人是非常非常受他们的尊敬和佩服。这两个人，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另外呢一个是大卫。他们两个因信称义的经历和见证，让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的重要性。虽然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是信心之父，也可以解释啊，是信心的祖先，也是承认承受神应许之约的父。不但是犹太人有帮助，对外邦人呢也是最好的例证。因为啊，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啊，不是凭着肉体，而是 凭的因信心。肉体呢，在这里是指亚伯拉罕的行为，也就是说呀，不是凭着亚伯拉罕能够遵守神的律法诫命，也不是因为他受过割礼，也不是说他们的行为啊是多么的好，所以啊他们就能够因信称义。所以啊，这个行为呢，也是指的伦理方面的行为。守律法呢，也包括宗教方面的、生活方面的、社会方面的。而受割礼呢，只是肉体上立约的一个记号而已。假如说呀，亚伯拉罕是因的行为称义，那这个行为好是因为他严谨地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呢他又在肉体上的割礼而被称义的话，亚伯拉罕就有可夸的。不过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啊，摩西还没有出生，神的律法还没有有次序的赐下来，所以在这里讲的这个律法呢是广义的，也就是说神所规定的这一些事情，让我们能够了解啊因信称义的意思而已。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摩西还没有来呀，亚伯拉罕怎么会守摩西的律法呢？啊，这一点要请诸位要特别的要注意。但是亚伯拉罕呢，不是凭着他守割礼呀，或者是因为听神的话呀，他就可以称义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可以自夸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亚伯拉罕并不是凭着这些而称义，而是因着什么呢？因着信心而称义。换一句话说呀，亚伯拉罕尚且不能因为行为而守律法、受割礼而称义，何况他的子孙呢？那么怎么知道亚伯拉罕不是凭行为而是因信而称义呢？因为圣经上啊，也就是神的话可以加以证明。那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在创世纪第四五章六节。亚伯拉罕因为信神，他顺服神的带领，他不问神带领他到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光景他都不管。所以啊，他是因为信神所说的话，所以他就被称为义。因为啊，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在神的面前合乎神的要求，合乎神的旨意。可能呢，有一些人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好一点，这只是人和人的比较，在神面前还是不够，达不到神的要求、神的标准。又何况啊，如果要是按行为的话，那人的行为如果好一点，往往就会产生一种骄傲、自夸、自大。所以行为称义呢，往往会以肉体的死代替属灵的死，只注重外面看得见的行为，外面他做得很好哈，而没有注重那个内心里边属灵的光景。 比方说有人外面做得很好，但是心里面充满了诡诈、狡猾、狠毒。但人心里边呢，也有一种的饶恕人啊、包容人啊等等。所以就后面这几句话来讲了，这是看不见的神的恩典。因此啊，保罗再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恩典呢？其实恩典这一个字啊，含有慈爱、施舍。我们给了别人呢，并不贪图别人的回报，怎么样来报答我们？所谓施恩胜勿念，受施胜勿忘。但是保罗呀，用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恩典的意思。他怎么说呢？他说呀，做功德得工价不算恩典。也就是说啊，一个人你做了一天的工，你就应该得到一天的工资，是你该得到，是你付出了劳力、你的智慧、你的才干，你应该得到你一天当得的工资，所以不算恩典。也可以说啊，一个人有好行为是应该的，你知道行善而不去行了也不行。所以一个人有好行为呢是应该的，比方说爱人呢、舍己呢、帮助人呢，这都是应该的，不值得夸口，也是不值得骄傲，不值得自己自夸，更不能借着这一种的行为啊，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也就是说，好行为啊，不是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的条件。当然也不是说啊，人什么工作都不做，我天天就在家里面等着神从天上赐下馍馍、馒头来、大米来。所谓不做工呢，是指不是凭着我们的工作，而是指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是白白的，是不配得的。当然这里也像一些异端了哈，基督教的异端，或者是有一种的宗教叫自立的宗教。所以自立的宗教呢，就是靠自己的方法得救的宗教来分辨。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因信神，所以神就算他为义。各位，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在本章，也就是罗马书的第四章啊，保罗一共出现了好多次的算，大概有十次之多，你不妨数一数。我想不是在乎这个数目啊，而是说在一再的提到这个算。那算是什么意思呢？算有承认的意思。比方说一个学生的考试啊，考不及格，老师啊，就是好了好了好了，算你及格好了，事实上呢并不及格。也就是说你本来不是一个好人，就算你算你是一个好人，这个意思。这个算的意思就是你不该得的，你不配得的，你达不到这个标准的，神算你。亚伯拉罕是因信，而信这个字呢是一种接受、信服、进入的意思。所以信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接受耶稣的救恩。 信服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而进入基督耶稣里边。这是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那犹太人的历史中呢，另外还有一个人物，那就是大卫。大卫啊，是以色列国的第二个王，头一个王是扫罗。他对神的信仰呢，非常非常的坚定。大卫啊，是一个政治家，他很有领导的能力，他也是一个军事家，能够出去打仗，他也是一个战士，他也是一个文学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牧童，就是牧养羊群的，他也很会乐器，就是弹琴，他也被称为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他是合乎神的心意，但是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曾经犯过奸淫，他杀过人，他诱奸他的属下乌利亚的妻子，也就是乌利亚的爱人八十八，他又设计谋把八十八的丈夫，也是八十八的爱人乌利亚给杀了。大卫啊，他自己知道罪恶太大了，所以啊，他就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深信神有丰盛的恩典，神必赦免他，而叫他白白的称义。但是啊，我也要强调的，大卫啊，还是要吃他罪恶的果子啊，所以以后他家里边也是出了很多很多不幸的事情。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七节啊，就是从诗篇第三十二篇所引用的。诗篇第三十二篇呢，是大卫的所做的一首悔改的诗歌，他赞美神赦罪的恩典是行为以外的，不在乎行为以内，因为神赦免人的罪啊，就是叫人因信称义，所以靠着神而被算为义。那在这里啊，有三种方法来对付这个罪。第一，就是赦免。赦免的意思呢，就是免除的意思。第二呢，是遮盖。我自己觉得呀，遮盖这个用词啊，非常的美，就好像啊，一个不美丽的东西外面呢盖了一层美丽的东西，叫人看不见那个里面的丑恶。所以这个遮盖呢，就是指的耶稣的宝血来遮盖人所犯的罪，他只看人因的信心接受耶稣宝血的功劳，他就不算人所犯的罪。这真正是神特别的恩典。那保罗呢，就特别引证亚伯拉罕和大卫。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两个人呢，就是犹太人他们所敬重的，也是勉励我们要谦卑，不要自夸，因为人因信称义的福，不仅仅是指受割礼的犹太人，也指那些没受割礼的外邦人， 也就是一切世上的人呢，都可以因信称义。同时呢，保罗也指出来呀，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和受割礼以后的时间。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呢，是在他受割礼以前。受割礼以前，神就叫他因信称义。所以称义呢，是因信，不是因的行为。因为亚伯拉罕呢，被神称为义的时候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大约啊，是亚伯拉罕85岁的时候。而受割礼呢，大约在99岁，也就是说呀，他是先有信，然后呢再受割礼。而受割礼呢，只是一个外面的记号，是一个印证，印证他的信心而已。所以不但指犹太人呢，也指一切跟随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见证的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在神的面前呢，不但是自己有这个福气，也有许多属灵的属世的福气。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啊和他的后裔啊，必得承受世界。这个世界啊，应该是指当年的迦南地。那个地方呢，是牛奶与蜜之地，也就是极丰富的地方。意思是说呀，神的应许不只是一些属灵的、看不见的福气，也有属地的丰富。我们真是要感谢神。不过这些世上的福分呢，绝不是叫我们单单为自己享受而已，是为神做见证，叫别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得福，叫别人从我们的信心的见证也可以因信称义。更进一步说，还要叫信的人能够称为后嗣。什么是后嗣呢？就是继承产业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继承产业的子孙，也就是说呀，你子子孙孙都可以蒙这个福分。然而呢，不是因为行律法，不然的话因信称义的信就落了空，神的应许也就被废弃了。因为律法的功用是叫人受刑罚的，因为有的律法才显出人的过犯。虽然人为后赐是本乎信，当然也是神的恩典。至于亚伯拉罕的信有什么特点，成为我们的模范，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呢？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不是空洞的理念，不是一种思想，而是有能力的、有位格的神，是叫使人复活的神。这名神才是人生命的主宰，是生命的源头。因为死啊，一直是人类最大的仇敌，任何人呢，都不能够逃避。虽然呢，有各种的宗教啊，他们都有一种解释人死的以后到哪里去，人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死的问题的方法。比方说有人说，人死了以后可以投胎了， 轮回啊等等，但呢、比不上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位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不但叫死人复活，而且是死无变为有的神。这是说什么意思呢？这是表明了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万有的主宰，他对万有，也就是世界上宇宙间所有的这一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这一些的东西万物啊，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赐给我们享受万有的福分。我们相信神呢，眷顾我们世上的生活，我们相信神呢，能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上，不合乎科学的理论上，显出他的能力来。我想啊，我们的神真是奇妙的神，他不是先造人，而是先创造了宇宙万物，然后才造人，而且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呢，也是正好适合我们人所居住的环境。神造宇宙万物也是一样，他没有用有形的看得见的物质，因为神说有什么就有了什么，也就是说神是无变为有。而且亚伯拉罕呢，他什么时候才生以撒呢？是他100岁的，也就是说呀，他已经失去了生殖的能力，像死人一样。而他的妻子撒拉呢，月经也停了，这照人的看呢，也没有生儿育女的可能。但是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必定能够从已死的人中生出儿子来。不但如此啊，他也相信神的话，立他为多国的父，也就是多国的祖先。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这就是亚伯拉罕呢、从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的原因。亚伯兰原来的意思是崇高的父，亚伯拉罕呢是多国的父，所以这就是用信心接受了神丰盛的恩典。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呢，也是永生的神，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相信的时候，是在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是在人看来不可能的时候，所以他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他的信心的根据呢，有神的应许而产生的坚固的果效，表现出来的呢是满心的相信，不怕人的嘲笑、批评、论断，到了时候就必定成就。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才是信心的本质。不是拼的眼见，不是拼的感觉，而是凭着圣灵在心中的启示和坚定。那这就是说，神成就了亚伯拉罕，也表现他自己的信心，所以他要把荣耀归于神。因为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啊，因信称义啊，我们也照样可以用来作为我们信心的根据。 就好像一个人相信有耶稣，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耶稣，我们怎么样相信他呢？我们相信耶稣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我们没有看见怎么相信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怎么样信呢？耶稣不但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又从死里复活，他又升天，他又赐下圣灵来，那这一些的事情呢，我们都没有亲眼目睹过，那我们又怎么样去相信他呢？实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信不是凭的眼见，不是凭的感觉，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边的启示。所以一个人能够相信神，相信耶稣，是根据圣灵借的神的道启发我们的信心。我再说一遍哈，什么是信呢？就是你听见了福音，你听见了神的道，你被圣灵感动，很清楚的，没有一点的含糊，没有一点的模糊，我们就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呢，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最重要的道理。所以啊，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叫我们所要的就是相信，而相信呢，在前面我已经讲过哈，第一个就是接受。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信的本质。而我们相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接受，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我接受耶稣在我的心里边。可能在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主，比方说你喜欢金钱哦，金钱就变成了你的主，你是为金钱而活。也许你为地位，你的地位，你的权位，你的权柄是你的主，你就是为的这个主而活，或者为的你自己的感情，为的感情而活，所以感情就成为你的主，或者是一种崇拜的偶像，这种偶像呢成为你的主。所以我们接受耶稣的意思的就是说，我们要拿掉我们心里边原有的那一些的主，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心里边的主，我愿意接受你的引导，我要接受你的管理，我要接受你在我的心里面成为我的主。所以信的意思就是接待接纳耶稣为我个人的主。所以凡接待他的，什么是接待他呢？就是相信呢。信是什么呢？就是接待。信什么呢？信他名的人。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祷告要奉主的名，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所以名呢就是代表神的全部的救恩。我们不能够把神的救恩一样一样的讲出来， 就是说神的名就是代表神的自己，所以我们要奉主的名祷告，奉主的名就是靠着耶稣的救恩，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我们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所以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那还有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有什么好处呢？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今天因为信的耶稣了，按照肉身讲我有自己的父母，但是按照灵命来讲了，我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神的生命，我是神家里边的人，我不再是外人。我们基督徒啊，在神的面前呢，也应该有这样的感恩呢、我不是一个教会的教友，我不是某一个团契的契友，我不是一个什么会的会友。当然了，照事实来讲，你可能是一个会友，是一个教友，是一个契友，但是这个都没有做神的儿女啊，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地位。因为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所以做神的儿女呢，表明你有神的生命，你是神家里边的人，你有这个权柄，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所以做神的儿女是一个权柄，这是第一个啊，讲的信就是接待。第二个呢，就是投靠的意思，我把我自己放下来投靠在主的面前，也就是说我的主权转移了。原来呀，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是我自己做主，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信了耶稣呢，我把这个主权转移到神的面前，全部的都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所以第三个呢，你就自然而然的能够表现在你的行为上。所以不是说因信称义就不要行为，而是因信称义的结果呢，就是有一个合乎神旨意的行为出来。我们知道啊，在基督教里边呢，还有一种主义，什么主义呢？叫唯信主义。什么是唯信主义呢？就是说你只要有信心就好了。这个表现听得还是不错哈，但事实上呢，我们要很谨慎，因为唯信主义啊，往往是说我们只要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救主就好了，不必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不必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就跟世人呢、完完全全的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这一种的信仰呢，就变成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这一种的信仰啊，那就是一种世俗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民间宗教的信仰，所以不是我们真正基督徒基督教应该有的信仰。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四章里边，那保罗就特别引证了旧约圣经的两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大卫。亚伯拉罕虽然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他被称为义呢，不是因为他守了割礼，也不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好的行为，而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带领引导，他相信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神是叫使人复活的神。今天我们也应该学习效法这样的信心， 另外就是大卫，虽然大卫非常的有才华，但是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他相信神能够赦免他的罪，遮盖他的罪，神也能够饶恕他的罪，但是他也要吃那个罪恶的果子。当然我们相信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当他有软弱的时候犯了罪，他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照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犹太人借着他们的祖先的行为，他们的信心也作为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信仰的榜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带领你仆人能够和众弟兄姐妹一同来查考思想神的话，愿主让我们知道如何从历史上能够学到一些的见证和帮助。奉耶稣的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